弟兄姊妹，大家好，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次是例外啊。这个两个礼拜以前，刚刚我们一起参加了这个晨灵会哈、啊。感谢主，所以不久靠主的恩典又见面啊。刚才银山弟兄又教我们学了一个新的词哈、啊，这个让我想到啊。有很多字其实我们可能不是真正晓得哈，你们这里的孩子们上不上中文学校？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这边的，如果上中文学校，你还要问你上的是哪一个中文学校，你是学的是简体字的中文呢，还是繁体字的中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有些时候你很认真的在学啊，比如说你如果上简体字的中文学校，你学的爱，爱这个字当中是没有心的，对不对？还有呢，亲戚，那个亲这个字，大陆把这个繁体字改了，边上没有看见那个见字边，对不对？所以台湾的弟兄姊妹们笑话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他说你们的爱是无心之爱，你们的亲是不见之亲，就是亲戚彼此不见面的哈。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春灵会 Ed Miller 弟兄他的信息就是我们要 transform into his 变化成为他的荣形，那其中之一就是要把我们的幔子帕子除掉，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一定要看见他才可以哈。所以呢，这个爱我们的心必须要在那里，然后呢，这个亲密我们必须亲眼见他才可以哈。我们昨天在开这个春灵会的检讨会啊，我们跟伊士林教会会后呢，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做 IT 的弟兄就说，将来的一个趋势会是什么呢？就是虚拟的实境叫 VR， 叫Virtual Reality， 你会戴一个什么眼镜，然后呢，什么东西好像都模仿在你的面前，你就哪儿都不用去了，对不对？哎呀，我后来心里面想想，神要叫我们把帕子除掉，仇敌一定是做相反的工作，他要给你戴一个帕子，就是那个 VR， 所以以后你们小朋友千万不要让他，千万尤其不要沉溺在这个里面，你一旦沉溺在这个里面，等到你离不开他了，他将来这个掌控你就很容易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啊，所以呢求主怜悯啊。另外我记得你讲到这个字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德国去，他们有一个德国人，德国的弟兄，他很认真，他看见有一班中国人在那里聚会，他说你们在这儿聚聚，他说你们有中文的圣经吗？他们说我们有。然后他就很认真地问一件事，他说你们中文圣经中的罪是怎么翻的？罪是怎么翻的？你听他一问你就知道他很认真，然后呢，他对你们的信仰也很认真啊。中文字里面罪其实这个字不是太好哈、所以我们有些传福音有些难处嘛，因为这个罪是中国人观念的罪，它上面是一二三四的四，下面是个是非的非，对不对？其实那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其实是个一体字，是渔网的网字啊。所以呢，什么叫罪呢？就是你在做坏事、为非作歹的时候，被这个法网罩住，这个叫罪。那这个差很多，对不对？我们这次春令会昨天有一件事情检讨，就是我们住的宿舍跟那个 gym 当初那条 normal street 的那条路是不能停的。好几年我们停了都没事嘛。今年这个有人停车就吃了罚单，对不对？其实我们就交通就说，其实这是个见证哈、啊，就是说，首先基督徒呢，他说你这个是违法的，你就不应该做，他不收你罚款，你也不能做。如果你是因为怕罚款而不做，这还不够，对不对？这个是个见证的问题哈、啊，我们应该要为着是非，不是为着应该我会受损失啊。我顺便提一下，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为什么很快就败坏？那个时候，这个约书亚叫他们选，你们要选那么多偶像，你们要选他们呢，还是要选耶和华神？他们的根源在哪里呢？他们的根源是，他们说我们要选耶和华神，为啥呢？他对我们好啊， 他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一路引导我们，照顾我们，然后又把迦南地的这个迦南七族人赶出去啊！我们要信他。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对神的所事没有真实的认识，你只是对他的所作有认识的话，你觉得我选耶和华，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神，有难处的哈，因为这个根源不对。实在的说起来，我们敬拜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和敬拜。所以呢，就像但以理的朋友，他们是说，即或不然，我还是敬拜他，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差别很大哈。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春令会，我们正好是大家刚刚一同经历的事情，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交通的这个是讲爱哈。那么这个爱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方面，特别讲到恢复的爱哈。我们先读几处圣经好了。好，我们先读几处圣经，请大家先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好，我念给大家听。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其实这个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或者说你把起初的爱心冷淡了，这个是蛮普遍的一个叹息啊。所以呢，用保罗的话来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所以呢，我想大家这个是各到各处弟兄姊妹常常有的心里很深的一个叹息。我巴不得这个叹息里面还带着一种的不甘心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巴不得我们靠着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怎样的恢复我们哈。那讲到起初哈，起初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它不只是指次序上是在前面的最首位的哈，或者空间上是首位的，它特别有一个意思，就是它的品质上是上好的哈。所以我举两个例子告诉大家。比如说主耶稣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个首先就是那个首先，起初这个字啊。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就叫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你如果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不能够自己享用出熟的果子，你要把它奉献给神的哈。说告诉我们，所以出熟的是上好的哈。所以呢，这是起初的爱哈，一会儿我们还会来看。然后我们再请大家往前面翻一点点，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哈，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第一章，我们还是看十二节好了。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等等等，我想细节我们不去读了哈。为什么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着我们自己，然后呢，就着我们与主的关系来讲哈，我们起初的爱心真的是会冷淡哈。但是呢，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行走在金灯台的当中的那一位啊。好，然后呢，他在做什么呢？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所以我们的主他 他是得了荣耀，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亲自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他在做什么呢？他特别是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在原文当中这个吹灭就是熄灭，而且是 double emphatic double， 就是他用了两次，他不熄灭，他不熄灭啊。所以这一段是引自这个以赛亚书的哈。我们知道压伤的芦苇，其实我们都是压伤的芦苇哈，他不折断，但是他如果不折断的话，他自己要为我们成为我们的代替啊。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哈，这是因为他代替我们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哈。所以呢，另外一处我们就不看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哈，讲到保罗，他特别是这个鼓励提摩太哈，要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哈。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也就是唯有我们的主借着圣灵才能做到的。那这个如火眺望起来是有反义词的，有在圣经里面有反义词的。这个反义词在哪里呢？这个反义词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我们中文翻的不太准确哈，我们中文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是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读的几处圣经哈。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哈。好，那我们一同来看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主他责备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其实是很多地方，他们不只是以前他们领受的这个启示，而且那是摸到宝座的启示哈。你如果看他们的敬拜跟侍奉，很多事情我们都远远不如的哈。但是呢，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说只有一件事重要的，都是一件事哈，因为这件事是根源哈。讲到他们起初的爱心失落了，或者说起初的爱心冷淡了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呢要我们回想当初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是先来看我们起初的时候，初次与主相遇的时候，那么那是怎样的情形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我们要求主光照，要求主鉴察。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主恢复啊，我们的起初爱心的冷淡要求主恢复。所以呢，是这个三个方面的交通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选两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初次与主相遇哈。这个我们圣经就不看哈，我讲给大家听就可以了。一个例子是谁呢？一个例子是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就是拿但业啊。我们知道拿但业他遇见主的经历很特别的。这个他的好朋友叫腓力 Philip， 腓力呢先遇见了主耶稣，然后呢就去告诉拿但业说，这个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我们遇见了，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结果拿但业毫不客气的就跟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其实他这句话说的没有错的啊，你如果根据主的预言，那么弥赛亚呢一定是要降生在伯利恒才可以，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他必须是 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说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的，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啊。那腓力很有意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腓力呢他不是跟他去辩论哈，他不是去想要用自己对主的有限的认识说服他，他说那你来看，他就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哈。所以真正的服侍，真正传福音，其实你只是要把福音朋友服侍到主面前，我们不是答案，主是答案哈。所以呢他就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然后呢主耶稣看见他，他就说看哪，这是个没有诡诈的人。然后呢他说这是个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那我们听了这句话没什么反应，犹太人听了这句话是很有反应的。为什么呢？后来法利赛人保罗告诉我们，对不对？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这是个真这个犹太人，对不对？ 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在乎人家对我们的观感跟评点，对不对？其实你不太需要放在心上，因为他不认识你哈。但是神认识你，所以呢，这个人如果他是个真犹太人或者说真以色列人，他表明就是说他真认识你哈。那这个拿单也听到这句话呢，他就很震惊啊。然后呢，主耶稣解释这句话，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然后你发现没有，拿单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反应，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大家记不记得？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个拿单也就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对不对？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很大很茂密的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可以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做裙子来遮羞，对不对？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在无花果树下是个隐秘的地方，你可以藏在那里，没有人看见你哈。但问题是，就算你看见他在那里，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对不对？我只知道你藏在那里，仅此而已嘛，对不对？所以问题是，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干什么？所以呢，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拿单叶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在那儿祷告，他在求告以色列的神，他在求告，照着以前借着先知的话所成就的事。所以呢，他说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什么意思呢？我是听祷告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认出主来哈。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初次与主相遇哈。我们初次与主相遇，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要等候要寻找的，现在他愿意亲自的向我们显现。我们平时讲到与主交通哈，有很多地方你如果真正明白神的心，你会觉得这个交通非常宝贵。我举个例子哈，创世纪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然后带着两个天使就特别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呢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你记不记得？你知道这件事情宝贵在哪里？这不只是一个好消息，宝贵在哪里？主耶稣亲自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叫交通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常常感叹是什么，我们很多都是这个做儿女的啊。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有空也不会想想父母，对不对？父母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想着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也是如此的嘛哈。哪一个你是这个有空你说我很想念我的父母，很少见啊。所以这个叫交通哈。所以你真正的明白主对我们的心的话，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这叫交通。所以我们的主他渴望他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心里哈。那这个就是祷告的拿单叶。而且呢，这个神特别给拿单叶一个祝福。我们的主说，你说你应听着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看见你，你就信吗？他说你还要看见更大的。那这个就是交通的宝贵哈。今天没有错，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教会也好，为神的国有所求，对不对？这没有错，主一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主他让他的话显为大，过于他所应许的哈。他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我们信心的起点哈。这个是初次与主相遇哈。我们只有遇见他，然后呢我们才会有跟随他，然后呢我们的爱才被他点着哈。这是拿单叶的经历哈。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的经历，那就是保罗哈。我们知道保罗呢，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保罗他是逼迫教会残害教会的保罗。然后呢他是在到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呢我们的主在荣耀里的主就遇见他哈。保罗，我只要讲两件事情，就是他第一次与主相遇的时候呢，他问了两个问题，这也很著名的保罗的两个问题啊。他初次与主相遇，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保罗一生的两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两个问题用保罗自己的经历都是有答案的哈。所以呢，保罗他一生的经历就是什么呢？用腓立比书的话来说，就是更多认识基督。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哈，而且更多得着基督，这个是保罗的追求哈。那实在的，我们的主他是充满万有者荣耀的丰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完全认识他的哈。所以呢，我们越是认识他，越觉得我们不够认识他。所以呢，主啊，你是谁？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一生的这个追求哈，就是我当做什么？所以等到保罗他要寻道以前，他有一个得胜的宣告，他有一个得胜的凯歌，对不对？在提摩太后书，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不对？”你知道保罗很有意思，保罗不是说当走的路我已经走尽了，他说当跑的路，你我都是当走的路，他是当跑的路哈，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保罗向着主的心哈。所以我想说什么呢？这几天我们读经正好读到大卫始终的事，从开头到末了主都纪念哈。所以呢，保罗也可以说他始终的事，就是他开头初次与主相遇，然后呢，这就是他因着遇见主，他对主的追求，就用两个问题来形容。然后呢，他一生的道路，最后他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在主面前应该有的这个经历啊。那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关键问题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从起初的这个爱心。这个爱心就冷淡，或者说就失落了。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们起初的爱心这个冷淡啊，比如说哈，比如说个人方面的哈，个人方面读主的话，读圣经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读主的话不像从前那么甘甜了，有没有？我们知道以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知道的人举手。这说明你们的年龄哈。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弟兄写的，这个弟兄哈，你如果去看好消息，有这个人的叫梁什么，叫梁鸿志，他是个天主教徒哈。那他读你千遍当然是主的话哈。我们诗歌本里面也有哈，就是请原谅我将你的圣名日念千遍不住，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那叫起初的爱哈，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主的渴慕，那个程度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就冷淡了。在我们聚会里面哈，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每一天在一起读圣经。我们怎么读呢？就是打电话哈，有一个电话叫做 free conference call， 完全 free 的。你只要打电话就可以哈，然后呢，我们每天就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读，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过一遍哈。那真的是有些时候是有些地方你个人读不太容易读的哈，比如说历代志那些家谱，一个人读我很难保证你每一个人都一字一句读过的哈。那大家同奔天路比较好哈。我们教会有两班的弟兄姊妹，一班是9:30开始，一班呢是10:00开始。我们一起读圣经，然后之后呢，有一点的分享交通哈。我们以前有一个出信的年长的弟兄哈，他好可恶，他不是参加一班，他是参加两班，他是前面9:30参加完结束了，再来上10:00的一班哈。哇，真的是好可恶哈。不过很可惜，他现在哪一班都没有参加哈。所以我不是笑话他，我只是说我们都会哈。所以呢。我其实心愿啊，就是说像起初的爱心冷淡，我不是说你，是说我们自己啊。所以呢，你们吃晚饭的时候，也许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可能对你比较认识，他可以说啊，你最近如何如何。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每一次都是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的，有一阵呢他光景比较冷淡退后， 然后呢他祷告聚会就不去。然后他最让他扎心的是，有一次他女儿就问他说 Daddy 你怎么不去祷告会。所以这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家人会看在眼里哈，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哈。那么这些是我们的情形。还有就比如说你唱诗歌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知道他们到教会来，他们遇见神的经历就是来到教会听到诗歌眼泪就流下来，对不对？那么每一次他来聚会，他知道神在这里，他每一次唱诗歌有感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唱诗歌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的光景啊。聚会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现在离开我们聚会哈，他以前是聚会很渴慕，他曾经告诉我过，他说他以前是聚会前，主日聚会以前，比如说九点钟要聚会，他八点半就准备好穿戴整齐就等着要去聚会哈。这有点像什么，有些年长的父母他喜欢吃哪家的菜，然后呢叫儿女这个带他去沐浴更香啊，沐浴更衣，然后就预备就带等你带他去，有点这种感觉了哈。不过呢后来他说有慢慢他说他现在来聚会就很勉强啊。那像这些我不是说他，我是说谁都可能会发生的哈。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人，年轻的英文说英文的弟兄姊妹，他们最近跟我们抱怨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聚会的时间太长，聚会的时间太长，要缩短哈。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打游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时间太长？所以很多的情形下，这是你的 spiritual appetite， 你的属灵的胃口有问题，不是觉得这个聚会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 sign 哈。那么爱神也是如此，我们从前是除你以外哈，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所爱，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啊，我们真的是回去自己祷告，在主面前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不是别有所爱哈。我们现在真正花时间花的多的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们注意力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面哈。所以呢我想这些我们都是自己可以在主面前有感觉的哈。那么还有呢，像比如说爱人的话哈，那么爱中应该是常以为亏欠哈，那我们现在常常会有保留哈。还有呢，见证也是如此哈。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说，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以前这个弟兄让他印象最深的，对他帮助最多的是什么呢？他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跟人家说，哎呀我是个罪人啊，我真是个罪，而且他真是，他以前是个浪子啊，那真的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过呢我们得救遇见主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了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所以呢一个恩典的感觉是什么呢？一个恩典的感觉是你会有勇气跟人家承认我是个罪人啊。后来这个弟兄说他现在有点不同，我说不同在哪里？他说他现在再跟人家传福音不太讲他是罪人。其实这个也是起初的爱心有一点点冷淡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我们的难处啊。还有侍奉，大家可以对比哈，我们某项侍奉，你第一次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神面前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跟你已经习惯的侍奉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有感觉的哈，应该知道。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敬拜啊，那很多情形下你慢慢变成有仪文有程序，但是没有实际，没有热度啊。我说个笑话给大家听，有些公会啊，有些聚会，他们敬拜的方式是讲台边上的专门有这个把诗歌第几首贴在上面，对不对？诗歌我随便讲啊，这不准确的啊，比如说诗歌99首，诗歌234首，最后一首诗歌500首哈。那然后呢他这样还有个注解，第三首诗歌500首，神拯救我们括弧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唱这首，对不对？但你会发现，这个叫做 formality without reality， 就是这个有疑文没有实际，就变成你会发现很荒唐，就是变成神他要救我们，还要时间来得及。我们很多聚会往往就会变成这样啊。所以呢，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慢慢那个实际没有了，那个起初的爱心不在了哈。那这是个人的。那团体也会是如此啊，团体呢，普遍的，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见证荒凉啊。所以呢，虽然在圣所的灯还没有熄灭，给你的感觉是气息奄奄的感觉，对不对？而且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啊。那这个时代真的就是如此啊。我们的主是我刚才说过，他是亲自要来告诉我们好消息的那一位啊。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都不太愿意跟我们说话，那这说明什么？对不对？这说明我们当中一定是有很大的难处啊。旧约跟新约都是如此啊。我举一个旧约的例子，举一个新约的例子。旧约，他们在民数记，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他们在西乃山下安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蒙恩，蒙了很大的恩典。他们在西乃山下，摩西一不在，他们就高起金牛犊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他们实在的说来都是当死的哈。那么神对摩西说，我要把他们全部除灭，兴起你的后裔来，对不对？所以呢，神特别怜悯他们，所以呢，他们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恩典的感觉很强烈哈，所以他们建造会幕的奉献，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只是可以不死，而且呢还可以有机会在这个会幕的建造上能够有份，对不对？所以他们恩典的感觉很强。他们在这个西乃山下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谨守遵行了，很好，对不对？非常属灵哈。但是呢，他们一上路就不行了哈，一上路他们没过多久就开始抱怨，就开始背叛，对不对？所以这个新约也是如此。新约保罗对加拉太的众教会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谁又拦阻了你们？你们本来跑得很好，对不对？马上就走偏了，对不对？那这有点像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次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彼得说，主啊，我也要在水面上行走。主耶稣说，好，你来。他凭着信心走几步很好啊，在水面上走得很好，对不对？然后他一去看看风浪就沉下去，对不对？所以大概我们都会旧约新约都会同样的难处啊。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整个聚会也好，都会有这个难处啊。所以呢，我在这儿很快的停我在这儿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如果听到的话，我们只是听过，当作头脑的知识听过，对我们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啊。所以呢，请大家回去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彼此的提醒一下啊，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不如从前了，我们起初的爱心真的是冷淡了啊。而且呢，在一起好好的彼此代求啊，那么巴不得呢神能够保守我们啊。起初的爱心冷淡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反义词的，是个大家很羡慕的，叫做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哈，那这是我们的主所要做的恢复的工作哈。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察觉这件事哈，在主面前要蒙光照，而且呢，我们要有一种的不甘心哈，要有一种决心，我们要求主，他把我们再一次如火眺望起来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彼此的提醒一下哈。好，那我今天的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难处哈，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就是我们的主他要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啊。事实上我们起初的爱心会冷淡，这个事情我们的主老早就知道。所以你如果看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哈，你记不记得他在钉十字架以前，然后呢他就跟门徒说，他说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四散了，对不对？然后他特别对彼得说哈，彼得他特别认为别人都会我不会然后呢 主耶稣就特别对彼得说，他说彼得彼得，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不过我已经先为你祷告。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其实神就已经知道的。就像今天我们这些罪人会变成罪人啊，还有呢，主耶稣的救恩，这个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的哈。换句话说什么，不是你不小心，不是亚当跟夏娃不小心，然后呢落在罪的里面，然后神还要专门去搞一个救恩出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的哈。我打一个比方给大家听，今天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 IT 的嘛哈，就是说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哈，大家都是编程序的嘛，对不对？其实神永远的旨意就像一个非常高明的程序程式一样啊，神每一步都让你自己选，但是呢结果一定是他要的，一定是他永远的旨意得以成就的地方啊，但是你为你每做一个决定都要负责任啊，这就是神的永远的旨意啊。其实神老早在创世以前就知道我们会失败，会犯罪啊，而且呢他早就预备了，创世以前就预备了神的羔羊。所以呢，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爱心会冷淡这件事情，神老早就知道我们一定会，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根源在哪里啊。所以呢，神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还没有失败犯罪还没有这个远离他以前，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而且呢，请大家特别记得啊，今天我们的爱心的冷淡答案不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的主从一开始就在他钉十字架以前，他就跟这个他的门徒给他们一个应许，这点非常重要啊。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啊。这个旧约在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啊，旧约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啊，在何西阿书第五章十五节，两段式的圣经在805页是吗？
02页
哈。好，我想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那这个重点是我要回到原处啊，这个原处神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啊，就是回到起初，就是他们起初与主相遇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的主认识我们，而且我们的主事先就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的主从事先就告诉我们他恢复的这个道路在哪里啊？这是旧约，对不对？新约也是如此啊。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6章32节，马太福音26章32节，新约36页啊，
30页
是吗？谢谢。那这是主耶稣跟门徒。告诉门徒有一个约定啊，他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加利利是哪里呢？加利利就是我们的主初次与他们相遇的地方啊。所以呢，旧约跟新约都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会爱心会冷淡啊，我们会爱心会失落啊，我们会这个落在难处里面。主早就知道，我们没有发生以前他就知道，而且呢，我们的主把恢复的路告诉我们，所以呢，他要我们回到起初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爱心冷淡的根源在哪里啊？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好了，这个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一些的难处哈。我举一个难处来说好了，就是 这个创世纪里面，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旦就扮成蛇去引诱这个引诱夏娃，对不对？那神的话是怎样的？神的话是说，园中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可以吃，吃了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的话啊。撒旦怎么说呢？撒旦说，你吃的时候未必会死，对不对？未必，他没有说肯定不死，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就可以跟神一样分别是非，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夏娃他先摸了，然后又吃了，然后果然眼睛就明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会有一些难处嘛，对不对？这个到底谁在说谎？那保罗呢，他说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神的话一定不错的。然后呢，主耶稣说呢，撒旦呢是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所以起初最早了，就是一定就是那一次，对不对？不过呢，你表面上看好像这个最主要一点就是夏娃跟亚当吃了没有死嘛，对不对？这是个很大难处啊。那如果我们看仔细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对认识起初的爱心有点帮助啊。首先呢，撒旦是说谎的哈，因为首先他说的话不知不觉把他口风露出来了哈。他说你们吃的日子就跟神一样，那这句话是典型的撒旦的口音啊。他自己要想要跟神一样高抬着自己嘛。我们常常觉得什么是谎言呢？就是你把黑的说成白的是谎言，这个当然是谎言哈。但是还有一些谎言，他告诉你的是事实哈，不过不是全部的事实。他告诉你部分的事实呢，还要误导你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那这个叫谎言哈。那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看到过美国到处说谎。美国的法律很严密的哈，你做一个生意推销一件事情，什么信息你都要告诉消费者，对不对？比如说你去申请信用卡，对不对？他什么东西有权 有义务一定要告诉你，消费者有权知道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他用很小很小的字印出来，对不对？这是公开说谎，到处说谎，对不对？这就叫，所以呢，美国你到法院去作证，你要起誓来作证。他说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事实呢？三个方面形容哈。第一个必须是事实，必须是 truth， 对不对？不能是谎言，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 all truth， 所有的事实，不是 partial truth， 对不对？第三个 nothing but truth， 就是说。单单是事实，因为今天很多人灌水，对不对？你在里面加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让这个失焦嘛，让这个焦点模糊，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作证啊。你如果对比一看，你就知道撒旦一定说谎的。首先，这个分别上树上边上还有一棵生命树嘛，对不对？人不知道，撒旦知道嘛，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是要 all truth 的话，他应该先要告诉人说，哎。你吃这个不一定死的话，但边上有一个吃了让你得生命的，但是这个是他要不要千方百计不要你吃的嘛，对不对？神的心意不是不要我们得知识，他是要让我们先得生命啊。所以呢，他要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在他里面藏着，所以他要我们先得生命，对不对？所以撒旦就是要让人先拣选神所禁止的，得这个生得智慧，得智慧，然后呢他就离开了生命之道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有意的误导，好，这个比较容易解释。问题是在哪里呢？夏娃跟亚当吃的都没有死，都活得好好的，然后亚当还活了900多岁，对不对？那这是个很大的难处，对不对？那这个难处也有弟兄解释，我很喜欢他的比喻哈。我们在这儿有一个电风扇，对不对？转得很好，然后呢，你就在这个时候把它的插头拔掉，他有没有立刻停下来？他没有立刻停下来啊，但是你把插头拔掉的一刹那，他已经死了，对不对？因为他跟生命的源头已经断，对不对？所以没有错的哈，亚当活900多岁，这是惯性，就像这个电扇一样，这是惯性，仅此而已哈。我讲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起初爱心的冷淡根源就在这里，这个爱不是从我们来的，我们说过，对不对？爱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爱心冷淡的话，一定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啊，一定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再连于基督了哈、啊、那这一点是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呢，起初爱心的冷淡其实是告诉我们从根源上有一个更深的需要啊。那我们与主这个联合慢慢关系有问题，很多情形下都会的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与主同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是这个真正的愿意顺服神，愿意这个无论往哪里去都这个与主同心，很多情形下自然我们这个联合就会有难处的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位服侍主的弟兄啊，他是我永远难忘的是他的笑容，他的那种笑容，那种感染力的笑容哈、啊。你觉得他应该是个很幸福的人对吧？他是个小儿麻痹症的这个一个人哈、啊，所以呢，他从来就是要拄拐杖的哈、啊，所以这样的笑容就在这样的弟兄身上就非常的难得哈、啊。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他让我理解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书奉献当作活祭啊。我们只有做活祭才能够才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他讲一个自己真实的见证，那时候他有三个小孩，你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三个甚至更多哈、啊，有三个小孩，所以呢他有一次上班去，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很久哈、啊。好了，然后他在路上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顾念我在公司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我迟到，对不对？那当然一面祷告一面呢你也要努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走一条近路，走一条 shortcut， 结果呢圣灵引导他非常有意思，他说，主啊，顾念我公司的见证，圣灵就说路上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开快车啊，路上的见证。他跟主摔跤哈、啊，他说我来不及了，圣灵就一句话回答他，路上的见证。结果呢他死就死吧，就顺服哈、啊。结果呢他就真的就是照着该走多少速度就走得了。这条路你一定要走到底你才会明白哈、啊。他走到底，第一看，哎，今天没有晚到，第二再回头一想，他说我这条路走过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一次一路都是绿灯。所以说明什么？就是说神大能的手，天地总动员哈，这个已经大能的手已经帮他调度好了，已经一路帮他把绿灯开好了，对不对？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必须要顺服你才知道。你如果不顺服，你开快车每个地方都是红灯，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点差别很大，然后你对神会有很大的误会，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随神，如果慢慢慢慢我们爱心冷淡，我们自己会冷淡一点都不奇怪啊。问题在哪里？这一定是说明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啊。所以呢，真正的恢复的路在哪里呢？真正的恢复的路一定要回到主面前来，主耶稣才是那答案啊。而且呢，我们说过主知道我们一定会冷淡的啊，所以呢他在原处等我们啊。那这里呢讲到这个爱有两，我们对神的爱要有一些的认识哈。一个就是爱，爱不是从我们来的，爱是从神来的哈。所以呢，讲到大家都非常喜欢讲到神的爱，大家都了解了很多。我想我只简单的提两件事情就可以。一方面呢，这个爱，我很喜欢有人形容这个神的爱有两个字，用英文来形容哈，然后我翻给大家听，一个叫做 undeserved love。不配得到的爱，对不对？另外一个叫做 unreserved love， 所以它是很优美的一个表达。undeserved love 和 unreserved love， 没有保留的爱哈。所以呢，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爱是不配得的爱。那这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是要站在罪人的地位才能够体会啊。我记得以前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帮助我很多哈，不只是话语上。你知道唯有主，人为了人人为义人，还有为他舍命，还有吗？ 只有我们的主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使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个叫做 undeserved love， 不配得到的爱。这个不只是我们得救以前，我们得救以后有些时候也是如此的。我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我以前信主大概有起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有一个弟兄就专门来接送我，礼拜五晚上，我读书的地方离我们教会开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为了接我一个人每个礼拜五来接送我，要两个小时在路上。为什么呢？去半个小时回来半个小时，查经完了还要送回去，又是去半个小时回来半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我们那段时间彼此同行，有很多很好美好的交通。有一次我就跟他抱怨一件事，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见证，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他说在美国在越战的时候有一个兵为了救他的战友就牺牲了，听得懂我这句话吧？他就舍命为了救他的一个战友然后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家里的独子就他一个，那这当然是蛮让人心酸的事情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那父母呢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就到越南去办理后事。那他们办完后事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心愿跟军方提出来，他说我们就这样一个儿子他说我们想见一见那个我儿子用性命救的那个人那个兵，不过我们不想当面见他，我们想悄悄地看他一眼，以后我们想念我们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这个人，因为他的性命是我儿子的性命换来的，对不对？那这种要求军方是一定会为你安排的不过呢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他们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酗酒，在玩女人。那这个妈妈就心碎，非常非常的难过她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她说如果为一个配得这个舍命的人，那我们也就心安了，对不对？他说没有想到他是为这样一个无赖去丧命。但是呢这个父亲是非常认识神的，他就安慰他的太太，他说你不要忘记主耶稣是同样为我们舍命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叫做不配得的爱不过我自己承认，很多时候我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那个被救的人我们今天过的生活是不是配得过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不配得的爱，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主的爱不改变，虽然我们不配得但是主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减少过。我们每一次来擘饼的时候，对不对？饼和杯告诉我们，主没有同样的饼同样的杯，告诉我们不改变，对不对？你的光景好也是这样，你的光景不好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的爱不改变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叫做没有保留的爱 ，unreserved love 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说我们的神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所爱的人，对不对？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新约告诉我们，神既不吝惜他独生的爱子，岂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其实神是万有都是他的，对不对？你如果说什么是他的宝贝，就他的爱子他除了他的爱子再没有了，其实别的都不是真正他的宝贝。所以呢他为了我们把他的爱子舍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对不对？好，如果我们所以我们你如果我们擘饼的时候同样有感觉，我们再讲一下擘饼好了。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不是他以外的东西，对不对？不是他能够为我们行个神迹，能够帮我们一个忙，对不对？他是把自己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见饼杯什么意思？他是把自己的血倾倒出来，他真的就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 unreserved love， 没有保留的爱所以呢我们如果认识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有反应的话，对这两个爱有反应的话，好，我先讲后面没有保留的爱。这就是生命记里面然后主耶稣后来引用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神爱我们就是没有保留的，所以我们爱主是应该没有保留，对不对？这个容易理解哈。还有呢，不配得的爱，你如果想要对主的爱有反应，这有难处。为什么有难处呢？主爱我们是救主爱罪人，对不对？这个叫不配得的爱。罪人爱救主太应该了，对不对？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你怎么把这个爱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一定要明白爱是从神来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能够这个这样的爱主啊。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是最大的难处啊。嗯，所以呢，如果我们讲到这个不配得的爱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对主的爱有反应啊。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好几处哈，他特别提到神既这样爱我们，逻辑是我们也当这样爱神，对不对？但是不是，他后面怎么说呢？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什么呢？神这样的爱我们，这是不配得的爱哈，你没有办法还给神的，因为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爱戴，对不对？那你怎么还呢？可不可以还？有机会还的。你只要看见谁一样的不可爱，你只要爱他就可以了哈。所以这个，所以我再说真正的爱，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欠福音的债？他怎么会欠福音的债？他怎么会欠这些这些无论是话外人什么人，对不对？我欠他们的债，他不欠他们的债，他欠神的债。好，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真正你爱人的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我对他好，不是，这是因为神对我们好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宣教士，他到印度去传福音，结果呢，他的经历很特别。他到了那里的时候呢，身重病，盘缠又用尽了，就是死路一条，对不对？那结果呢，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弟兄就去照顾他，然后呢，他慢慢身体就康复了哈。然后呢，那个弟兄看看他快痊愈了，那可以放心了哈。然后呢，就来跟他辞行，他说我实在是有更要紧的事要去做。他说我再给你留一点钱哈，那你求主保守你平安哈。他说我真的有要紧的事要做。这个生病的弟兄倒蛮感恩的，他说弟兄好不好，请你把你的 permanent address 留给我，把你的永久地址留给我，他说我以后希望能够来回报你。结果那个弟兄对他笑笑，他说我很appreciate， 他说我很谢谢你有这样的心哈。不过呢，他说爱是从神来的，你以后看见谁像你一样需要帮助，你帮助他就是等于回报我，更何况爱不是从我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心愿很好，但是请你记得主的话不是说你们当彼此相爱，主的话是说你们当彼此相爱，像我怎样爱你们，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很多时候彼此相爱完完全全是觉得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哈，我们不能够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爱的根源有认识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回到起初啊。我们知道我们就用新约的话来说好了，什么叫做回到加利利？你知道彼得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彼得在这个主耶稣这个被交给大祭司的时候，三次否认主的名，对不对？就是回到起初的时候，回到加利利，回到原来的地方，主耶稣就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感觉我们的爱心冷淡，这正是我们应该回到遇见主的地方哈。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神第二次呼召我们。旧约讲到神的名，有一个形容叫做神是拣选耶路撒冷的神，对不对？而且神是再拣选耶路撒冷的神，很重要哈，再拣选耶路撒冷。新约也是如此，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主耶稣呼召是两次呼召，第一次是在他这个被十字架之前，他第一次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对不对？第二次等到主耶稣成就了救恩， 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又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很重要哈。第二次的呼召，这是把我们的爱心，起初的爱心炉火挑旺起来的哈。第一次的呼召没有错，我们有愿意的心。第二次的呼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唯有我们的主，他能够让他的这个呼召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实际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大家都知道摩西的一生的经历，对不对？摩西一生的年日是120年。那摩西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知道一个天然人的尽头是70岁，强壮的到80岁。摩西他总共一生是3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是埃及王子，对不对？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那个时候给你看见有人形容摩西，那个时候摩西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我能啊。你看他看见那个埃及人一拳就把他打死了，对不对？我能。但是他能，神能不能用他？神不能用他，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对不对？等到他第二个40年，也就是他诗篇90篇说我已经来到尽头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不能。所以神差遣他，他说我不行，你找别人好了啊。第三个四十年是什么呢？是神能啊。所以你看见第三个四十年，这个40年是借来的日子，所以呢，这个是复活生命的大能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起初的爱心冷淡，应该是跟摩西的经历是一样的啊。我们最开始初次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对不对？但是其实实在的说来，我们那个时候是我能啊。我们爱心冷淡的时候，甚至被带到尽头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神等候遇见我们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器皿只有倒空，神才能够来充满我们啊。所以呢，实在的说来，这是我们蒙恩的开始啊。而且呢，我们的主他呼召我们，他再呼召我们啊。那真正的能够稳行在高处的，那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与主完全的联合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想在这些事上我们能够彼此的共勉啊。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稀奇啊，再爱主的弟兄如果凭着他自己的话，其实这个还是靠不住的啊。但是呢，巴不得我们的主他的引导，然后呢他不放的爱，尤其是他的恢复的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啊。请大家记得，你要求告的那一位主，他是行走在金灯台当中，然后呢把我们这个江残的灯火重新挑旺起来的那一位，而且呢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啊。所以呢，巴不得这些主的话我们就一同的共勉啊，也巴不得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真实的经历主啊。我想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人的话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实在是不能述说你的爱，主啊，但是我们求主你的爱亲自的再一次摸着我们的深处。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深处最深的意念，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叹息，你也知道我们的我们的不甘心。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你要再一次把我们带到起初，你要再一次把我们里面的爱心如火挑旺起来。更宝贵的是你所点着的就不熄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是求主你让我们真是有愿意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一同的来在你面前蒙你的光照，我们彼此的提醒。主啊，巴不得我们你把回头的亮光赐给我们，巴不得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回转过来，我们的心向你回转，我们也调转我们的脚步。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是为我们爱的，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并且成终的那一位，巴不得你再一次你恢复我们，并且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亲近你，并且与你更亲近。主啊，好让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更深的联合。主啊，巴不得你能够在这年间复兴你自己的工作。主啊，让我们 真是能够照你的恩典的呼召，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稳行在高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无论你的带领带领我们往何处去，主啊，都保守我们在你的爱中。也求主你在这里真的是祝福在这里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能够把神把神家的实际能够见证出来。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你的话应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让我们真实能够爱你更深。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手中，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